们谢谢你啊、你在今天中国新年的时间啊、能够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啊、也求主你来纪念，正是当我们面临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真的也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也应该有新的一面啊、主啊，求主你今天也借着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也来勉励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能够活出一个能够为你做美好见证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都是一张一张的哈，大概下个礼拜以后可能就会多一点哈。那本来我想把第五章跟第六章合在一起，但是后来想想第五章也有不少东西，所以我想还是与其赶，还不如讲清楚一点哈，是不是都念过第五章啊？不说一年以前念哈，就最近有没有念过啊？念过的话，也许我们就不从头念。那既然念过，我都想问一下啊、你们读第五章给你有一个什么感觉？
我就刚刚开始我就有点 confused， 跟这些人在抱怨，
好，
以前都没提到说有什么这些方面的问题。
嗯，很好，很好。还有呢？
上一章是外读，这一章是。
好，那我觉得尼西米虽然他是一个，我第一天就讲了，他也不是祭司，也不是文士哈，也不是先知啊、但他在灵里面倒是一个蛮敏锐的人哈。那、这第五章插在这里很有意思，他其实第五章里面啊，其实要分的话应该分两大段啊、有一段呢是针对的他们当时还在建城墙的那段，从十四节到十九节实际上是后来讲的后来的事。啊，不是他们在建城墙那一段时间的事啊。那前面这一段呢，就像刚刚 Gloria 提到哈、啊，是有点怪，对不对？前面大家兴高采烈，这个同心意义都很努力的在建造城墙，对不对？哎，后面到了第五章，怎么蹦出来有人在抱怨？好，那抱怨的原因呢是什么？好，没有东西吃，家产也抵押掉了，啊，就好像现在这个用现在的 term 就是这个 bank repossess 的这种光景啊，所以他都变得很穷了，啊，那谁造成这些事情呢？是谁啊？是犹太人自己，对不对？不是外邦人。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五章，至少让我们看一些，暂时这个多比亚啦，这些人好像没有提到，啊，那第六章以后又会提到哈，啊，那所以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犹太人当中哈，或者我们今天来看也是，当大家都同心意来修建城墙的时候，大家心里怎么样？都很干厚，对不对啊？都会很兴奋啊！而且呢，在一些外在的东西呢，常常有时候很容易把我们的集中力聚集在一起啊。但是呢，这个中国人有句话，这个纸包不住火啊。所以显然，这第五章开头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讲的事情呢，绝对就像中国人讲的话，就说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不对？显然不是当时就是因为尼西米回来叫他们盖城墙，就惹出这个麻烦来的。那跟他有没有关呢？可能有点关系，啊，在这里没有讲得很明白，啊，那为什么这些长官这些老百姓跟特别家里人特别提了妻子啊？一般大概都家里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大概都是太太管的哈，啊，所以他发现这个开饭开不出来了，啊，那。这些人会向尼西米来抱怨，所以显然在当时是发生的这件事。那也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集中精力去重新修建城墙了，就没有办法去干活了，所以就没有饭吃。啊，这个是也很大的可能啊。但这里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尼西米把这段记在这里呢，重要的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犹太人的中间有一些不讨神喜悦，或者说不遵守神原则的一些生活行为习惯，或者是 practice， 就是说大家习以为常就这么做了，也不觉得不对的事情，在他们中间怎么样 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而且我在这讲义里面这个提到哈，那个建城墙呢，他同心协力啊，在经过这个尼西米很好的安排呢，他们52天就修好了啊。那你要记得，他是修复哈，不是把这城墙通路重建啊，他是把那些破口地方修起来哈。那所以他这个外面的所谓用今天的话是硬体的这个重建哈，哎，他真的蛮快的，52天大家好好做就做起来了。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内部或者犹太人内心或者人的内心的一些问题呢，不是52天可以建好的。因为在这个14节一直到15节一直到19节里面，让我看到至少怎么样，12年之后有没有完全好？还没有完全好，还没有完全好。那我觉得这一章呢，放在这里我觉得蛮好的。好在哪里呢？其实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要恢复要复兴的话，很多一些外在的东西呢还算比较容易啊。你还记得在这个列王记里面，这个西西家王不错啊，他这个他是重修圣殿的啊，你就可见这些祭司文士啥事都不干的啊，在重修圣殿里面居然找出一卷旧约啊，所以大家看了以后都很兴奋啊，而且要改革啊，大家要遵守神的话，所以当时的表面上看起来 pretty good 啊，这些老百姓都那个，但是你后来发现，你在尼西米记里你就会发现，那个改革是一个表面上的。那老百姓的生活行为，他们日常生活的这种practice， 我觉得中文不知道应该怎么翻比较合适啊。有谁可以建议这个 practice 在中文应该翻什么比较合适？啊，或者在生活实践上的问题哈、啊？对，不行道。问题就是老百姓啊，表面上那些改革轰轰烈烈的，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啊，并没有改啊，所以这个第五章尼西米把它放在这里，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其实跟整个旧约的 consistent 啊，就是说呢，在改革的时候，一些表面的事情，人喜欢做表面工作嘛，对不对？表面工作大家都看得见，你这个内在的功夫是看不大见的哈。有人说这个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哈，这个常常大家要的都是怎么样？向上结果啊，大家看得很清楚，那根呢没人看见的，所以比较不大花这功夫。但是你在家里种过树的人都知道，你上面有多高下面要多深，不然的话那个树怎么样，像这个最近这个在东岸的这个大风雪，它一下就倒掉了啊。那在这里的尼西米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犹太人虽然在建筑城墙上他们同心合力，而且非常的好啊，但是呢他这个软件方面跟不上啊，就是在他们真正的生活行为上跟不上啊。这个我先抛出来这样讲，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在他这个1节到5节里他记载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在软件上跟不上。好，那我们还是很快来看一下哈。他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呼嚎哈，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啊。那这里稍微提醒一下，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你去看不同的翻译本蛮有出入的。因为它有的字我想稍微提一下哈，这个希伯来文呢是我们从台湾来的叫母音跟子音，在国内来的我现在还记不得AEIOU 台湾来的是叫母音，对不对？我知道国内不叫母音，叫什么元音，然后呢其他那个叫做辅音是吧啊 OK 啊，这个要一个字典对照啊。那希伯来文呢写下来的都是辅音或者子音，这个发音的这个 AEIOU 啊不写出来的，它是个标点符号，是符号，所以抄的时候那个符号常常会不见的啊。所以为什么像今天我们耶和华，因为犹太人他绝对不称耶和华的耶和华到底怎么念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在犹太人的旧约圣经里面，他把凡是我们今天中文翻成耶和华的这个字呢，他就写成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啊，他不敢写这个名字哈、啊。那所以英文他就都变成大写的 LORD Lord， 你去看看英文的翻译啊，绝对都是四个字母都是大写的这个 Lord， 那就是我们翻成耶和华，犹太人叫做 Adonai， 所以呢他们就不知道怎么翻译，所以耶和华这个字呢是从 Adonai 这几个母音呢把它加在他们原来写的这个自由拥有这个字的子音的上面，所以就变成耶和华啊。所以那这个这是他们的文字哈。那、好，那这里呢就是在翻译上的有的字可以翻成不同的意思哈。他这里说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这有人也可以说卖掉，把自己的儿女啊去卖给别人哈，要去呢得粮食度命，换句话说穷了，连生活都不行哈。然后呢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那个前面是讲的儿女一直众多，或者要把儿女都卖了，后面呢你把你所有的 property 都一样一样抵掉了，因为怎么样，很可能在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很慌嘛可能收成什么都不好，所以他很多的这种东西，他所有的东西都典当到了都给别人了哈。第四节，有的说，所以换句话是不同的人，有的说不同的人，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这是在跟人家借贷钱之外，然后呢他还要怎么样交税所以我们到了这一章的后面，这十四节到十九节，你就看见尼西米这个人怎么样，蛮好的，他怎么样，他不吃王禄这个王给的这个薪水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实波斯王他也没有掏出一毛钱来你在巴勒斯坦做这个省长呢就刮地皮，就是巴勒斯坦人要交税给你去运用所以呢你从后面就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清廉而且非常爱民的一个官一个长官那所以这里呢除了自己的粮食不够了没有钱花了，要去典当东西去借钱，同时还在交税是的。第五节他说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这个是他一种说法，翻成接天白话怎么样，我们大伙都是人我们大伙都是人为什么我的儿女就要卖掉呢这是这些在困苦当中人的一个感慨一个感慨。好，那这是当时的老百姓的一个抱怨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当然是收成不好那收成不好是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子一个田地，他借贷钱给他们的是谁，对后面就讲了对不对，尼西米不会这个黑白不分去随便抓人来训一顿，对不对，所以显然都是那些贵胄和长官们怎么样借钱给他们。好，那后面第七节跟第十节里面各种翻译本不太一样有的翻成利息高利贷，有的翻成借款贷款那这个两个其实都可以但是呢你怎么去拿捏呢。好有谁知道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到贷款的事情不是今天贷款不是买房子的贷款就是在旧约里面讲的贷款的事情有你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看这几章，都在生命记，生命记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三章里面都有。那基本上是怎么样呢，这是旧约里面你们都知道，生命记是耶和华神为了这些以色列百姓从旷野地要进入迦南地他们本来是怎么样，是个游牧民族 啊，后来呢要进入一个迦南地是会settle down 的，就是说是农业社会啊，所以他生命记里面很多讲的就是他将来要进去他们应当社会上应该怎么相处啊，所以生命记里面还有这个利未记里面常常讲的就是说人和人社会中间应该怎么相处的规矩啊，所以那里面就提到了。那他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可不可以借钱呢？可以的。但是呢你对你的弟兄呢可不可以收利息？不可以。但外邦人可以收利息。就好像在美国呢，你不是 US citizen 的话，你去念大学的话这个学费就比较贵，那你在当地的这个居民的话去念大学这个学费比较低，有点这个味道啊。啊，所以犹太人弟兄和弟兄在借贷是不可以取利的啊，这是当时的情况，我等等会稍微再怎么应用到今天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他告诉百姓你到了七年的时候要怎么样赊掉了，你借的钱都不算了啊。在今天讲的话，这银行家一定抓狂啊，一定觉得这个我这生意怎么做啊，这是犹太人在旧约设定的啊。比如说你买来的奴隶，你到了那个时候应该放他们回去啊。我发现这个天下大概真的只有这个我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他想的这么周到啊。他背后有个原则啊，我们先姑且不说这种做法在今天二十一世纪合理不合理，我们等等会稍微来探讨一下啊。那主要就是说神在他们中间是要彰显弟兄和弟兄中间应该怎么样互相帮忙的啊，所以他在生命记讲，他说在耶和华这个在犹太人中间没有穷人，不是说大家都发财，乃是怎么样，有多的也不多，有少的也不少，这是神的原则啊。讲起来有点像共产主义啊，但是他是真的，就是说因着出于爱心的缘故，我们弟兄中间应该怎么样彼此帮忙的啊。是不是是 Andy 还是谁有一次在讲起来，就是有一批俄罗斯的这个是你们是你讲对不对？俄罗斯的有一批犹太人的时候，苏联在逼迫犹太人，所以有一大批的东欧和俄罗斯的犹太人移民到美国来，美国的犹太人怎么样出钱的帮他们过来，帮他们找工作，不收分文的。我相信这些人有就业的背景啊，这些人有就业背景。那所以他这背后是一个什么 message， 千万要记得啊。我想我们来读尼希米，有一个观念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 sink in 啊。在整个尼希米的脑袋里面，不是我们今天能不能有东西吃，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城墙盖好，大家能够安全，他其实在尼希米脑子里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你这个社区要让外邦人看见你是属于神的，你们中间的彼此的关系跟外邦人不一样啊。他是要他最对尼希米来讲，他最重要的就是说神，你等得到第九节吧啊，他说你们这样做让外邦人笑话啊，你让外邦人笑话，这是尼希米从第一章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里面，在他心目是最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荣耀是不是受损，我们做神的百姓是不是能够在万邦人中间做好的见证，以至于让人家知道耶和华神是活的啊。这个观念好像很古老，但是呢其实这个观念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啊。你们有谁还记得我们怎么样才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在新约四福音里面讲的，你们若彼此相爱怎么样，外面的人就知道怎么样，不是神在这，就是你是属神的，明白吗？所以旧约跟新约其实是 consistent， 是一致的。其实神在我们属神的人的身上，他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神的见证，跟主耶稣讲说你们要做盐要做光一模一样的，是同样的观念啊。所以我盼望这堂课就是我们不要再留在神啊，你祝福我让我有好东西那个哈，我有别样的 够 beyond 的，因为神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荣耀，他的名在外邦人中间是不是能够透过相信他的人能够证明出来。你知道教会为什么一直讲合一啊？请问合一容易吗？不容易啊，对不对？这个中国人是很懂啊，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啊，中国人了解这一点，对不对啊？合一是一个，合一不是人的天性，人都是自私的。等等我会再强调，再次讲这为什么会出这个毛病呢，就是人自私啊，人自私啊，所以不是人的天性，但是是神的性格。你假如你去读以弗所书的话，一直在强调一，原因在哪里？在主里面是要合而为一的，合一能够来彰显。所以你怎么证明，或者怎么让世人能够 convince 我们信神的人真的在主的底下，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其实最好的表现就是彼此相爱和合一，对不对？因为世人做不到嘛，是不是？那人家看见，哎，你们这个张三李四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这个背景也完全不一样，居然可以合一，啊，这对于外邦人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就是说，是的，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大家完完全全是合而为一的，啊，这个是神要我们在这里来彰显的。啊，我稍微插出去讲，我对我很大的冲击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在差不多快20年以前 ，Billy Graham 在湾区这是最后一次大型布道啊，那时候我们教会也参与，也去参加，那我就看见 Billy Graham 和他的两个同工的 interaction 在台上 interaction 啊，我到今天还记得啊，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他们同工了多少年呢？几十年呢，不是十几年，是几十年呢，都是一号人物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一首歌 Beverly Shea 最喜欢常常唱的，对不对？我们也常常唱的，就是你真伟大，啊，就是 Beverly Shea 唱的啊。那他们看到他们三个人在台上的这个 interaction， 彼此的尊重，合而为一。我后来看到，怪不得啊，他们可以和同工几十年。你去看见是三个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好，那把这话收回来哈，啊。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尼西米他最看重的就是要让外邦人看见他们犹太人中间跟他们不一样啊，跟他们不一样。好，那既然不可以收利息啊，所以我个人的 preference 啊，这里的翻译呢，不是高利贷，也不是取利息。乃是他们用诡诈的方法去剥削那些穷人，我忘了是当代圣经呢，还是现代圣经，他干脆翻成剥削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那个啊，原因你到第十节以后，你看到他们尼西米一讲了以后，他们也说对对对，我们不应该这样子说，我们应该把和合本保罗说我们把利息还给人家哈，啊。那我其实应该是把这个借贷的钱啊，通通还给这些穷人的，还给这些穷人。好，那问题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贪婪啊，犹太人是天下这个威尼斯商人，这个你看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啊？很精的哈 啊，那这个。犹太人很贪婪的，啊，中国人也不差了哈，啊，有人说在这世界上你千万不要跟这三种人混在一起，现在也许加第四种人哈，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中国人，现在可能要加印度人就是很自私的，很自私的啊。那是在这些人他的出的毛病就是在自私贪心然后呢，做出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来，因为犹太人明明在《申命记》讲了，不可以向你的弟兄去取利的，不可以的，啊，那而且说，假如弟兄真的有危机的时候，你根本应该去帮忙的，应该去帮忙的，啊，这是 犹的这个我们的神在犹太人的这个心中给他们的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的价值观。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完全没有怜悯的心，完全没有怜悯的心啊。所以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所以才会演变出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这些老百姓抱怨的这个情况啊。假如人有怜悯的心的话啊，他就不会让这些穷人苦到没有饭吃啊，你会去帮助这些穷人啊。所以真的，我常常读圣经，觉得这个我们的神真了不得，想得真周到啊！啊，你还记得就是说，割这个麦子，角落不可以割的，啊，掉在地上的不可以捡的，给谁呀？给穷人和外邦人寄居的，外邦人寄居的。啊，所以假如你要看的话，这个其实美国在某些的法律上，我觉得它是反映圣经上的原则的，啊，反映圣经要有怜悯，要有怜悯的心，啊，那这些犹太人可能经过那么多年，虽然回来了，啊，但是呢，在这些上他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内在的问题，啊，所以重建城墙或者修补城墙52天就完了，但是要把犹太人这些不遵守神规定、没有怜悯心、不坚守公平和公义的原则的这些习性，蛮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到后面再读的时候，这个尼希米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些家伙又干坏事了，所以在内部的问题其实比外面这些这个仇敌的攻击其实更严重。那在那个讨论的问题最后一个，不是讨论问题，在这个信息最后一个，就是他说我们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啊，所以第五章其实是针对的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不照神的诫命去遵行，以至于他们招惹外邦人的嘲笑，招惹外邦人的攻击。好，那尼希米看到这件事情呢，他是非常果断的。啊，假如你在这里，其实我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哈，就说基督徒，我们不论在哪里，公平和公义是我们一定要坚守的原则，真的。这也是我们的信条，也是我们在教会里服事的一个原则。啊，即使我吃亏，我也要坚持公平和公义。因为这是神心目中的最重要的，啊，所以尼希米看得很有意思啊，啊，他一碰到这件事情，哎呀，好麻烦呐，啊！这个现在我们正要修补城墙还没有完呢，啊，我得罪了这些贵族和长官，我怎么办？你会不会怕？啊，你会不会怕？哎，尼希米是空降部队嘛，他从这个皇宫里来的嘛，对不对？他在那里没有多久时间嘛，对不对？哎，你从人的角度，他蛮不智慧的，对不对？这个中国人有句话什么？好像不可以跟地头蛇斗，是不是有类似的话？啊，对，强龙的地头蛇是吧？啊，中国人也是这种想法啊。假如你从人的角度的话，尼希米这家伙一者是大胆，或者有点没有智慧，但是他蛮有智慧的，因为他依靠谁啊？他依靠神。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他要对付的啊，所以他很有意思哈。我们读圣经讲，你去把自己放在那个里面，读起来越读越有劲的。好，你看尼希米怎么样？第六节，他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了这些话啊，说了这些话也可以翻成听到这些事情都可以哈。便甚发怒，火了。基督徒是可以发怒的哈啊，不，这个，但是你要搞清楚你为什么发怒啊？为什么发怒啊？好了，发怒之后呢，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族和长官说，你们个人向兄弟取利啊！于是呢，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所以尼希米发现这些不合理、不公平、没有怜悯的事情的时候，他有反应的。 不但有反应，而且怎么样，有措施的啊，他不是在这里没有行动的，他有措施的。在措施之前呢，他不是莽撞的，对不对？他想过的。这里是不是包括祷告？这里没有记载哈啊。他想过以后呢，他就责备这些欺压他们自己弟兄的这些长官和贵族。你就发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假如你真的为着神的缘故，你站在正义的这边的话，啊，中国人很多这种话，我觉得很好，可惜我都不记得了。就是你是站在正义的话，你理不屈的话，就不必害怕的，啊，那他责备之后呢？而且他不单单责备啊，你等着看着，尼希米，很有意思的，他责备之后他还干嘛？他召集大会来攻击他们。哇哦，这个从国内来就知道这攻审了哈，啊，他换句话说，他要把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要怎么样公开的。他要把不合理的事情要公开的，有什么意义？公开有什么意义？
别人敢，就是叫别人
不敢。哦，不对啊，他后面还有，他有三部曲啊，所以这后来的人真的不敢了啊。他公开有第一个，让这些暴屈的人知道，我 I'm doing something 啊，而且绝对不会把不对的事情当作对。不对就是不对，他一定公啊，而且呢，就是刚刚讲的，他公开以后呢，让这些人警惕，所以在这个公开，这个是有点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含义在里面的啊，所以我刚用公审这个有点像哈，他不但停在那里，然后怎么样？他说呢，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于外邦人的犹太人。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好，那这里是讲了一件事情啊，你知道犹太人真的很鬼哈，去拿了人家的这个当头哈，就是四年当头，对不对？就是抵押品哈，去拿了这人家的田地、房屋 whatever 哈，来做抵押品之外，他们还拿人家的孩子或者拿人家的人来怎么样贩卖。给外邦，可怕啊！你看这里，这个有点 double dip， 因为尼希米呢，他就这是旧约讲的啊，旧约里面讲的，就是说你家里真的第一个你要卖的话，先卖给自己犹太人，啊，假如你不行的话，你就要一定要卖给外邦人的话呢，那你家族的人一定要尽快尽早怎么样把它赎回来的。因为你细想一下，很简单，这是损了我们耶和华神的面子，对不对？你是耶和华神的百姓，你怎么穷成这个样子，苦成这样，要被卖掉啊？所以他们一定要把他们从外邦人中间赎回来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他说：“哎，我们已经想尽办法把这些卖给外邦人的这些犹太人，我们把他赎回来，你们现在还怎么样？”继续卖，目的在哪里？赚钱嘛，啊！所以他这样一骂以后呢，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换句话说，正中要害，他们就在做这种买卖。啊，你看见没有？在就业里面啊，我当然这个你知道做领袖啊，这个要付要 pay the price， 所以在新约里也是这样讲，但不要多人做师傅啊，原因是怎么样？最后神要来讨债的啊，所以在就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那些牧者、长官、贵胄、先知，在他们的身上神要求多的，因为你怎么样？对，给你比较多，你应该做百姓的领袖，做百姓的引导，你现在自己做坏事，这神回来讨债，讨得很多的。好，所以呢，他就特别对这些人来讲，你们不可以如此。好，那所以这些人显然知道做错， 只是以前怎么样，没人管，因为在上面的这个长官怎么样，自己也在贪。上次 familiar 啊，这不谈政治哈。好的，第九节，他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好说或者不对啊 ，not right 啊，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啊。这第九节我刚刚已经一开始就提了，第九节实际上是尼希米他的最中心啊。你们自己做错这些事情，你最糟糕的是怎么样？外邦人来笑我们，外邦人笑我们等于外邦人在笑神。啊，这对于尼希米讲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好，第十节呢，尼希米他不会置身事外，啊，他不置身事外。他说：“我和我的弟兄和仆人，换句话说，尼希米他自己和跟着他的人怎么样？他有没有去借钱给别人，借粮食给别人？他也有。啊，他有没有收利息？”啊，这些经文呢很隐晦啊，那有没有呢？没有提，那只是呢他呼吁大家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或者免去人家的债啊。这个利息这个字在注释里面我多一点解释哈，这两个翻译都可以啊，但我个人的偏好是翻成这个借债的债。好，他说呢，我虽然也做这样事情，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去拿他们的利息，或者我们不应该扣了他们的这个借贷的这些钱。好，他说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都归还他，百分之一这个有的把它翻成利息，有的新译本就把它略掉，就因为把它这个利息这个字看成是借贷啊，所以就把这个整个借贷都还给他们。换句话说，这些人真的很可怜，就是家里所有的家当怎么样，通通都典当掉了，通通典当掉了。所以这些贵族跟长官也够狠的哈。请说。
刚刚说盖这城墙五十几天盖好，
哎，
那这些事情发生是在这五十几天之内，还是说以前？
以前就干了，只是现在呢 ，surface 冒出来让尼希米知道了。
就他们借贷这并不是因为盖城墙，
不一定是。假如完全是因为盖城墙，这也是言过其实，对不对？才五十二天，怎么可能欠下这么多债，对不对？啊，这个不会这么快就做卡奴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说其来有之，他这种 practice 已经蛮久了，啊，只是在这个现在集中精力在建造城墙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尼希米就知道这件事情，他听到这件事情，他马上就处理，啊，那这个事情显然还没有完。建完城墙有可能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啊。好，所以我刚刚提了，就是说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这种不遵守神的话，没有怜悯、不公平、不公义的这种性格要改的话，是 more than 52 days， 超过52天啊，所以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好，所以这些人听了尼希米讲的话，反应是正面的。所以真正就是说，你真正按照神的原则，按照真的神的旨意，你不要怕的，你就去做，因为神是我们的后盾。所以他在讲完之后呢，这些人没有反对啊，反而怎么样，去行了，乖乖的，他说我们必定照您的事去做啊。好，那之后呢，尼希米到底是在这个朝廷里当过官的哈，他下面除了召了大会指责他们之外呢，他还要叫他们怎么样起誓。他不找了这个祭司来吗？那个时候就是要在神的面前起誓，换句话说要让他们慎重啊，要慎重啊。他说召了祭司呢，叫众人起誓，必照着你们所应许的而行。他不但有起誓啊，叫他们发誓， 啊，而且呢他还用一个 gesture， 用一个好像一个哑剧一样的、啊、来让他们看见这是一个很慎重啊。那有了一个这个表演的话呢，印象会比较深刻啊。在旧约里面他常做这种事情啊，他是怎么样呢？他把衣服怎么样抖了，抖了怎么样？他说假如你们不照你们刚刚在神的面前发誓要做的这些事情，假如你不做的话呢，你的后果是怎么样？神也会把你们好像抖我身上的尘土一样会抖掉啊。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凡不成就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了他的家产他的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为止啊。所以换句话说，用一个实际的一个表演让这些人的印象很深刻。有谁记得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个摩西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有一个很 dramatic 的这个戏剧在两个山头上，有谁还记得？一个在基利新山，是不是一八路山啊？我忘了哪个是正面的哈啊，所以他就两句，你守神的守神的约的啊，他就把祝福通通念出来。然后那边你不守神的约的话啊，神的咒诅啊。那这个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很 dramatic 的啊，就让那些老百姓啊，这现在当然不是要故意贬低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比较不开化。那其实人有时候需要一些很 dramatic 的事情让他印象深刻的啊，印象深刻的。所以尼希米他也用了这样的方式让这些贵胄长官们啊，你不单单被训了一顿，你自己答应说我要把这些钱都还掉了啊，同时呢要在神的面前在祭司的面前发誓，不但发誓他演给你看，如果你不听的话你将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今天其实有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些的表达啊 ，may not be bad， 因为人很多时候印象不深刻啊。其实讲话常常我们中国人讲的耳边风啊，这个耳朵进来那个耳朵出去的啊。但是让你起誓发誓，这是有一个行动，然后呢，他再演一句好像这个 drama 一样的啊，让这些人印象深刻。他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这些人真是能够去遵行。好，所以这些会众啊，这里讲的不是单单是贵胄和长官了，所以显然全部的会众，包括长官和贵胄怎么样？阿们，这个阿们呢，其实把它翻出意思来可能更好啊，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的的确确要这样做的啊，那。又赞美耶和华，百姓都照所应许的去行啊。所以这个在当时是显然有一些作用的啊，让这些欺压剥削这些老百姓的这个贵胄和长官们能够照着神的话啊，去把这些钱还给这些老百姓。那这一段到这里为止，时间上应该是他们在还没有修完城墙的时候发生的啊，所以也可以说在修建城墙中间的一个插曲啊。但是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修建城墙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件事情，其实真正要修建的是以色列的百姓啊。那我觉得中文很好，中文把这个教会和教堂啊分开来。是两个字啊，我觉得老外这点不如我们哈，他两个都是 church 啊，所以你不知道是哪个是哪个啊。我觉得教会跟教堂分开是非常好。其实很多时候，even today， 很多的人把他们的重心放在教堂上这个建筑物，其实神要建造的是哪一个？是教会，是人，不是这个建筑物啊，明白吗？啊，神要建造的是教会，是凡是被神所招出来，这一起来敬拜神的这群人， 这是神最关心的。你从新约你去看后来，那哪个建筑他根本 不在乎的、啊、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这群人要被建立起来、啊、那所以在这里给我们隐隐约看到、其实犹太人回到、这个、被掳送回来之后，把这城墙修复是开始，真正重要的神要让这些以色列百姓重新在神的里面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后来让我们看见有以斯拉啊，这就在这个尼希米后面也讲了，以斯拉念这个旧约、让百姓能够在生命上生活上改变，这是神的心意啊，千万搞清楚。今天神最看重的是教会和教会里的人，他们生命的被建造是神最关心的。你这个建筑有多辉煌 doesn't matter 啊！我们以前在日内瓦住过一段时间，我们去聚会的地方，你知道，就是 John Calvin 不讲道的地方啊，很了不得的一个教堂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当地的人小猫两三只啊，就后来变成是讲英文的人在那里聚会。这个教堂建筑没什么了不得，真正要存留的，神所看重的是教会，是属神的这一批人啊。这个我盼望大家一定要 thinking in 啊，我们把我们的重心要放清楚啊，不是这个建筑物，乃是这群人，要这群人能够被建造合神心意、遵照神话的、有神性格的这批人，这是神所看重的。好，那所以啊、这个突发事件让我们看见犹太人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啊，就是他的犹太人这个灵命生命的这个建造在刚开始呢。好，那从第14节之后呢，是后来的事啊，不是在建造这个城墙那段时候。那这里告诉我怎么呢啊，从这一段记载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尼希米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当省长的啊？他是在这个亚大学西多少年啊？20年到32年，一共做了12年的省长。他做了一件，他记下这个原因呢，跟我们刚刚前面念的呢，给了我们一点 hint， 就是怎么样呢？他做省长跟以前那些做省长的人一不一样？不一样。他在做省长的12年里面，他和他的弟兄和他的仆人们怎么样，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啊！我刚刚已经讲了啊，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啊。省长的俸禄呢，实际上也是当地人给的啊，所以省长的俸禄呢越多呢，当地人越惨啊，要给的越多啊。但是呢，尼希米他怎么样？他不做这个事情。他说在我以前的省长呢，不单单在拿俸禄，而且怎么样，加重百姓的担子，每天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格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所以换句话说，在尼希米前那些当官的 那真是鱼肉良民啊，这个是这个所以贪官呢，实际上是人的本性啊，管你在古今中外的都有啊。但是呢，尼希米他说我不是这样子，他为什么不这样子啊？他这里给了我们两个非常非常好的理由啊，非常非常好的理由啊。什么理由？第一个，看到没有？下面讲了没有？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你知道这个？我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讲，我觉得是给我们蛮好的提醒哈。基督徒啊，不犯罪呢，有不同的 incentive， 不同的原因。刚信主的时候呢，不犯罪是因为什么？怕惩罚，怕惩罚，所以不敢犯罪啊。其实最好的不犯罪的理由是什么？敬畏神，不愿意让神伤心，这才是最好的原因。 当然当开始都是怕我一犯罪糟了，就看看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跟上我来啊啊，这是 OK， 但是呢，拜托拜托，不能永远停在那个阶段啊。真正的不犯罪是乃是因为我敬畏神啊，我爱神，我不愿意神伤心，因为我每犯一次罪，你要想到主耶稣怎么样为我付了代价。所以尼西米在这里很好，就在这里他说我不照那些以前的照理的话，我可以前面的官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嘛，对不对？但是我不这样做，这个你看见没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做事的原则真的很不一样哈、啊、他不会说哎，也不犯法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当时的人都是这样做嘛，对不对？但是他不因为当时这样做，乃是因为怎么样，他有神，他敬畏神，所以呢我不这样做啊，我不这样做。第十六节，他并且呢，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换句话说，尼西米他是蛮当真的，他神给他的这个意象，他回来就是要重新修建城墙和让以色列人民能够安定啊，恢复啊以色列在神面前的这个敬畏神的这种光景啊。所以呢，他回来的目的是怎么样？修建城墙嘛，啊，不是一个这个去 speculate real estate 的。因为那时候买地大概很便宜嘛，对，没人要住嘛，对不对？啊，这等他这城墙一盖好以后怎么样？地价会涨的。哎，犹太人，我想脑子很灵的，知道？不下于中国人的哈。所以他说：“我来回来，我只是遵循神要我做的事，我完全不图自己的私利，不简单。”完全不图自己的私利啊！我最早一起去做宣教的那个医生呢、啊，我跟他学了不少。第一个他教我怎么样去 pack， 所以我到中国一两个月这个小箱子一个就够了啊。他教我怎么 pack， 怎么洗衣服啊，然后我们洗冷水澡，他是医生嘛，说你洗冷水，冬天洗冷水澡要怎么洗啊？跟他学了不少。他另外是一件事情我很佩服的。我们去到哪里去服侍，做完了掉头就走的，绝对不去玩的啊！当地其实很多人是愿意来招待我们玩啊。他说我们来服侍就是服侍，要玩以后我们自己再来玩。所以我受的是感染啊！我经过黄果树大瀑布，不进去了，就直接到贵阳。所以我很少。所以跟我们一起去的那些同工或什么，有时候很火我们，说你到了门口怎么还不去玩呢？啊，那这个我不说一定要这样做哈、啊，就说至少那个医生给我的一个就是 he's serious 啊，我来服侍神，我就是来服侍神的啊，不啊，这我想到这个尼西米也是这样，他其实顺便买点地也没怎么样嘛，他自己掏腰包又不是贪污来的，对不对？那不像有人有好几个户口买了很多房子哈、啊。好，那他真的啊，他不但他这样，你知道一个好的领袖啊，在他周围的人会不会受影响啊？会受影响的。他周围的仆人怎么样？也乖乖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这是也很有道理的哈、啊。他不但如此，他怎么样？他反而自己掏腰包怎么样来招待这些来重建城墙的这些人啊？你去看看他吃的不错，对不对？有牛羊，还有我不知道是哪种飞禽哈、啊，不知道是不是山珍海，我不知道。他真的还有酒啊？他就说他尽情的、尽量的来款待他们，理由是什么？看下去，因为他们怎么样？服役已经非常辛苦了，所以你看见了他两面啊。我发现尼西米真的，我读尼西米其实对我很大的 impact， 就是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又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人啊。 一方面他因为敬畏神，他不干那些坏事，不去搜刮，不去谋自己的私利。他另外一面怎么样？对百姓怎么样？很 compassionate， 很有爱百姓的心。所以因为他顾念他们怎么样，建城墙已经很辛苦，你看第四章 你去看看，真的蛮辛苦的啊，那已经很辛苦了，所以他怎么样有这种爱心去关心他们啊。这个是尼西米，我觉得这假如有这样的这个长官啊，是老百姓的福气啊，是老百姓的福气。好，所以他们已经很辛苦了。好，那最后一节呢，他的祷告不要以为尼西米去邀功啊，你假如猛一看的话，以小人之心去堕君子之福的话呢，我们就以为这个尼西米在邀功。我们一起来看他这个第十九节说什么。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你看到这里，心里觉得尼西米就怕人家不知道的样子哈。然后呢施恩于我。但是你要搞清楚，他是跟谁讲的？他的神，他是跟神讲，他没有跟百姓在讲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他很在神的面前很坦然。所以我觉得我们人有时候故作清高其实神我们肚子里想的东西，他其实一目了然啊。我觉得尼西米他很真，因为他要跟神讲清楚。他说我怎么样所做的一切完完全全是怎么样为了老百姓，为了你的名，所以呢求你继续来恩待我，求你继续来恩待我是一个非常诚实而且非常合宜的在神面前的呼求我看他的祷告，我觉得也常常给自己有些帮助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老老实实的我们真的需要神继续不断的施恩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才能走前面的路那我也真心为了神的缘故，你怕不好意思就跟神讲只是呢讲的对象要搞清楚不要在这个像这个法利赛人站在街口啊大声讲啊，或者这个在祷告会里面大声讲他是跟神讲是一个非常 appropriate 的一个祷告非常 appropriate 的祷告。那是第五章看起来好像插进来，但是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平衡的一个 picture 就说发现人不完全一方面在第四章我们看见这些老百姓那么好，但是第五章看见也没有那么好其实我们自己平心静气来看看自己怎么样也差不多哈有时候好像还不错但是实际再仔细看看呢，也有蛮多怎么样需要改进的那这里我觉得更重要的提醒我们一点，就是说内在我们自己在心里的贪心、不公义和没有怜悯真的要很注意这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要提醒我们要重新建造的那所以在这第五章里面，我们一方面看见尼西米他处理事情非常有魄力，非常注意公平和公义而且很有智慧但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在尼西米的这个生活的中间他的敬虔和他爱人的心所以有人就说尼西米这段记载的就好像主耶稣人家问他的这个律法当中哪个最重要他说律法的总纲呢只有两条，第一个什么呀爱神，第二个呢爱人你看见没有，尼西米就做到这两点所以尼西米的的确确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虽然没有任何的官衔当然他当这个政府那边有他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圣殿啊等等这些里面他没有，他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但是他在属灵的领导上的的确确做很多人的榜样。好，那过了五分钟不能问问题了，我们就祷告了 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啊！主，我们也恳求你啊，常常借着圣经里的话来提醒我们啊，也来给我们做一个好正面的示范。求主真是常常提醒我们，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你最想要在我们身上得到的是什么？好，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能够来彰显你的荣耀，以至于你的名在外邦人中间能够得到尊崇。我们将这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昨天寄给你了那个讲义，我今天看到，看看。